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新年好！
新年好！
阿门。好，感谢主哈、啊！今天呢，就是为大家我们要来分享凡事谢恩，也是我们打开得胜门这个系列的感恩哈最后一讲啊，凡事谢恩必有好事发生哈。好，那感谢主哈，让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我们全地的属你的教会百姓我们在过去的这个春节的当中主啊，你保守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因着主耶稣基督你所做的一切，在春节我们不再纠结，而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领受你的恩典。主啊，真的是谢谢你，我们相信在新的一年你必使我们心眼打开你必让我们凡事谢恩，你必让我们看到当中感恩所带来的果效。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大大的感恩和赞美。讲到今天这个主题今天接下来的讲道都要交在主你自己的手里求主你圣灵来恩膏这个卑微不配的器皿求你大大的来圣灵来充满他，使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带着主你自己的能力。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哈。凡事谢恩。那么从上周我在这个预备今天的讲道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头晕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头晕然后呢我就让弟兄姊妹为我祷告。那非常奇妙的是我第二天就开始不晕了，但是呢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又有点晕所以呢我相信这里有属灵的征战但是呢很感谢神呢，就是神就提醒我，哎，你不是说要凡事谢恩吗？那么你就来感恩吧，为着你头晕也来感谢主吧。所以呢当我来感谢主的时候，当我今天一路回来一路唱着赞美诗的时候，当我决定走出家门那一刻，我就不晕了，感谢主，哈利路亚，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好，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在上一次我们是抱怨以与感恩。那么我们来复习一下好，那什么是感恩呢？感恩就是向神献祭，感恩就是荣耀神，感恩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感恩是人向神唯一正确的心态。阿们吧。好，那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到底这个感恩是怎么来的哈。那首先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是吧，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说要我们要培养感恩的心，那怎么来有感恩的心呢？首先你要知恩，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恩典是白白的，知道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恩典是白白的，然后呢你就会信恩，就是你会受恩，就是我愿意接受，然后呢你接受之后呢你就会感恩然后呢感恩就是念恩，你会常常的记起这个恩典，然后呢当你感恩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你就会发现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好，那我们继续往下。那我们上次还讲到哈，抱怨使人原地怎么样踏步，就是老我他就在这个怎么样啊，这个旷野里边他就不断的原地踏步，他就会倒闭出不来，对不对？然后呢感恩使人精力倍增，新我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我们就能够进入到迦南，我们能够领受丰盛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哈，抱怨会使你向邪灵撕开了一个口子， 吸引火蛇就是仇敌来攻击你，但是呢，感恩呢会使你向圣灵打开了一个通道，吸引神的恩典临到。好，那感谢主，我查了这个整本的中文的圣经哈，我查了一下是中文哈，感谢写了71次，那么谢恩这个词呢是3次，感恩是2次，这个多谢就是1次，那么一共将近80次讲到这个感恩谢恩哈，是同一样一个字哈。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凡事谢恩啊，也是我们恩典系列的最后一讲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好，我看在这里看到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好，那么好事发生呢，我们会感恩，对不对？啊，什么呀？神听祷告啦，找到工作啦，是吧？病得医治啊，结婚生子，孩子听话，加工资啊。那么为了这些来感恩是比较容易的，对不对？也是合情合理的，对不对？那么这个能够感恩，我们已经觉得非常的棒了，对不对？毕竟那10个得医治的恩典的那个大麻风，对不对？只有多少个来感恩啊？只有一个，对不对？那所以呢，人是多么容易的忘恩，多么容易的把恩典呢会当作理所当然。但是呢，为负面的事情来感恩哈，在人看来不好的事情发生，你还能感恩吗？这个很难了吧，对不对？更难了，对不对？凡事谢恩，哎呦要命哦，是不是啊？哎，我想每个基督徒都会经历过哈。哎，耶稣不是亲自应许过吗？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对不对？哎，对于我祷告了，我没有答应啊那些事哈。哎，我又祷告了很久，却仍然是石沉大海的这些事。哇，那种煎熬啊，磨灭人的信心，对不对？哎呀，祈求放弃了吧，感恩没有，抱怨神，哎呦太容易了，对不对啊？大家都在点头，是不是哈？那么新约当中呢，那我们来看哈，一共有4处经文表达了神对此事，就是凡事谢恩的心意和旨意，也就是说神的命令我们怎么样啊，凡事谢恩，那4次那么多哈。来，我们一起来这个来读经文哈。那第一节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停到这里哈。那我们看到英文译本呢和现代中文译本呢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凡事谢恩，就是说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要感恩，就是在任何的所有的境遇，你的所有的际遇当中呢都要感恩，这是神为你们这些属于基督的人所定的旨意哈。那看到这里的翻译呢更丰富我们的看见哈。那么什么叫基督里呢？他说就是那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哈。好，那我们再来读第二段经文哈，以弗所书5章20节哈，一起。
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好，那我们看到常常呢在英文里面看到是总是哈，然后呢就是凡事要在基督里怎么样啊，感谢父神哈。好，我们看一下第三段，腓立比书4章6节哈。好，请读。
应当依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好，那我们在这里也是看到哈，凡事要带着感恩的心，在基督里边祷告和祈求。好，那在第四段哈，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3章17节啊，一起。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那么在这里说到，你做什么事情啊，就是凡事，任何事情你都要借着基督，在基督里去感谢神，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这里，在新约里面哈，就是4节经文，就说明了是同样一个真理，对不对？同样一个命令是什么呀？是什么呀？ 凡事谢恩，对不对？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凡事谢恩啊？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凡事谢恩啊？为什么神命令我们凡事谢恩，而不是建议？哎，我希望你能够凡事谢恩呢，这样比较好一点，是不是？那么我在想啊，这得多豪横啊，我们的神是不是啊？神这底气到底在哪里啊？是不是？凡事谢恩，对不对？那么我们说事不过三，但是呢，这里神四次下达了命令，对不对？可见呢，凡事谢恩是重要还是不重要？
重要，
非常的重要，对不对？那里面肯定是暗藏了玄机，对吧？所以呢，既然是神的命令，那么我们可以有四点啊，有几点以下是可以肯定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好，第一点呢，那我们看到这一定对我们很重要哈。刚才说了，神从来不做无用功。那么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人生如果不是关乎生死的问题，那么都是什么呀？小问题，对不对？小事。那么这里呢，神将凡事谢恩、凡事感恩讲了四次，估计跟生死有关。好，那么第二点我们来一起看哈，这一定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对不对？好，那么神是好神，他不是黑社会老大，对不对？从来他不会做与他相违背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这个圣经里边，特别在诗篇里边，对神啊，就是对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最多的赞美词是什么呀？你是美善的神，你的慈爱怎么样啊？永远长存。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哈，耶利米书29:11，我们一起来读哈。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呢，我们看到哈，这个经文也是我特别喜欢的经文哈。那么我们看到，这绝对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不对？而是塞翁失马怎么样啊？必有神的美意，阿们吧。好，那么第三点我们来看，那么既然这是神的命令，第三点，这一定是违反人的常情常理，对吧？啊，我们来看看啊。好，来，有一本著名的小说呢，就叫做《平面国》，我不知道大家看得过没有哈。那么这是英国的作家埃伯特，他在1884出版的哈。那么他说啊，有一个两维的国度，两维哈。那我们看看他第三幅图哈，就是两维。你们知道什么叫二维吗？两维，二维呢就像是一张白纸一样，就是一个平面。那么国度，那个国度里面的人呢，都是几何图形。然后呢，大小跟形状不一样而已哈。那么呢，这个国度呢就叫做平面国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呢，有一天一个正方形，他就梦见了一维的国度。那么你们知道什么叫一维的国度吗？一维呢就是一条线啊，一维就是一条线啊。那么呢，零维就是一个点哈。然后呢，二维呢就是平面，那么三维是什么呀？立体。对了，没错。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正方形他就梦见了这个一维的国度，那么他就试图向这个一维的国度呢国王来解释什么叫做两维的平面国。结果呢，这个国王就被激怒了，他说他一定要被激怒的，对不对？那结果他说这个正方形是什么呀？妖言惑众。他没有办法理解，对不对？好，到了第二天哈，那么三维空间国的一个球呢，就来到怎么样啊？来向正方形来解释三维的概念。那么正方形呢，也是一点都听不懂，就像那个一维的国度的国王听不懂他一样哈。然后呢，这个立体的球呢， 就对这个正方形呢就没有办法了。最后呢他只能诉诸于一个最后的办法，就是怎么样啊，带他怎么样啊进入这个立体国来走一趟呗，对不对啊？就是结果呢他带着这个平面呢就进入了立体国。那么这个平面呢在那里呢就亲自感受了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知不知道？平面嘛，立体，一个高的感觉，对不对？平面呢从来没有高的感觉。那么他进入了这个立体国以后呢，哎，怎么会有一个高的感觉？哎呀，说不清道不明，跟做梦一样，有一种厚度。然后呢他就被遣返回这个平面国了。回来以后呢他就说了一些奇谈怪论啊。那么这个平面国，平面呢国里面的到处就开始散布的一个三维的概念。那他的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什么呀，大家知不知道？向上，向上，不要向北，也不要向南，也不要向东，也不要向西，向上，是不是？结果所有的人都晕头转向，是吧？哪有上啊，是不是？哎，就跟我们现在喊的一样哈，不要追求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虚幻的，是虚空的，这个现象界只是更高级的灵界的投射投影，要向着天国哈，追求天国，追求更高级的属灵的事，这个才是真相。那么这个才能够真正解决现象界里边的世界的问题。所以说天国在哪里啊？那大家继续看。结果呢没过三天，这个国王呢，这个平面国的国王就把这个正方形给怎么样啊，捉起来了，是不是？然后呢说他什么蛊惑人心，大家看到哈图的最后那个，他被他的监狱也是一个平面，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很多的平面，所有的人都怎么样，连国王一同来什么把他捉住了哈，就是说你蛊惑人心哈。好，那这个故事呢会引起人们呢无穷的遐想哈。好，那我们继续。那我们也看到耶稣他也是常常说一些奇谈怪论的话哈。那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一节。好，一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好，我在这里呢也把英文呢圣经也是放出来哈，是告诉大家注意那个时态哈，特别是我画了哈，画了的那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完成时。好，那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三维的事你们都不接受，那么如果我说四维以上灵界的事呢，你们如何能够信呢？所以耶稣说的话，他所作所为是吧，一定是超越人的理性所能理解的。神的事情都是超越人的合情合理，对不对？神的恩典是白白的，就如阳光他照好人也照歹人，但是这对于人来说呢是不合情合理的，是吧？太阳只应该照好人，对不对？恩典呢不应该只给坏人，对不对？那么你知道天父对我们最大的命令是什么吗？大家知不知道最首要的命令是什么？这么快感恩了，很棒啊。哎，爱神爱人，对不对？哎，对了，但是什么叫爱神？神说信神就是爱神，是吧？我们的那个经文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叫爱神的人？就是那些被按照神的旨意被招的人，就是信主的人，对不对？所以呢，你信神就是爱神，信耶稣得永生。哇，信耶稣得永生就不需要我做什么吗？哇，那是不是太便宜了？是不是啊？我不需要做什么，我就白白就得到这个永生吗？是吧？这个不合乎人的常情常理，这一定会挑战我们的理性，也一定会颠覆我们的思维，对不对？好，那我们说到命令，我们再看第四点，这一定是需要你用信心来去回应的。那么神是灵，肉眼看不见，对不对？ 那希伯来书呢，那里讲到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未见之事就是神的事情，对不对？属灵的事情你看不见，就如平面国呢，他看不见三维的国，就如在二维里生活的蚂蚁呢，他永远是看不见高高在上的人类，对不对？也永远无法理解人类。那么对于未见之事都必须是用信心来去回应的。那么凡事谢恩是超越人的合情合理。属灵的领域你是必须运用信心的眼睛你才能够看见，属灵的领域你必须运用信心才能够连接和领受。同样，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信有神，而且还要信他是什么呀？赏赐的神。好，那么这是第四点。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点啊，这是神的命令呢，这一定需要你甘心来去顺服。顺服呢，不是啊人的说的君要臣死，臣就不得不死这种的愚忠愚孝，对不对？啊，你是神，哎，我怎么能反抗啊？凡事谢恩，我很不理解，我很不愿意，我也很不服气，但我没有反抗的余地啊，对不对？不，这都是人对神的错误的思维。神要我们的顺服呢，不是用枪抵着你的脑袋说我不得不顺从，那个不叫顺从，那个叫奴性。神是爱，自由意志是神给人的爱的礼物，是神爱的表达。神要我们是运用他的赐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来顺服，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人类。对凡事顺服这个命令，你是因为爱的驱使使你甘心来去顺服，否则都是奴性的谄媚，都是人在律法下的奴颜卑膝，是吧？好，那接下来啊，我们知道这是命令哈，有五点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点，什么叫做凡事？那什么叫做凡事呢？凡事就是万事，对不对？所有的事，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际遇，这叫做凡事，对不对啊？啊，就是一个不落，对不对？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怎么说哈。罗马书八章三十七哈到三十九节哈，我请大家大声读出来哈。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继续。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这个经文哈，来分析了一下，凡事是包括什么？第一，从性质上来分，就是好事或者不好的事情，就是在人看来哈，通常是在人看来的哈，从人的角度看。那么从时间上来分是什么呀？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将来的事。好，那么从空间上来分呢，就是你看得见的三维世界，物质现象界和看不见的四维以上的这个灵界。好，从物种上来看呢，就是属地的所有被造物和属天的属灵的所有的被造物，那么包括天使也包括魔鬼，对不对？那么从人的认识上来分哈，能理解的和未能理解的。好，那就是凡事我们在这里看到都没有超过神所创造所掌控的范围，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凡事。那接下来再看一下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因为那个经文不是说吗，你们要凡事谢恩啊，怎么样啊？五章十八节，刚才啊，帖撒罗家前书五章十八节啊，你们凡事谢恩啊，这是我在基督耶稣里啊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好，那么第一点啊，我们先读一下哈这两节经文哈， 哥罗西书2:9-10，那请大家大声读出来。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十节，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一点哈，就是神他本性一切的丰盛完满都在基督里，是吧？从这个两节经文我们看到，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基督他是谁啊？他是首还是尾啊？
首。
他是元首，对不对？他是超越一切世界和灵界的执政和掌权者，对不对？啊，那所以的话呢，我们看到第十节哈，他是凡事万事的掌权者，超越物质和灵界的元首，对不对？万有哈，另外一节经文就是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呢，第三点我们看到哈，我们是在基督里，对不对？我们也已经得了什么？基督是丰盛的，那么我们在他里边，我们也是。我们也是得了丰盛，而且呢，看回我这个我也是列了出来，看回英文那里呢，也是一个什么呀？完成的时态，就是我已经得了丰盛。所以弟兄姊妹，你是有一点丰盛，还是你已经丰盛？
已经丰盛。
是完满的丰盛，还是一半的，还是一点的？
完满的。
完满的，因为这个是在基督里，对不对？
对，
你已经得着了哈。好，那么。感谢主哈，那么我们看到继续看哈，这个现代中文的译本呢，就是第十节哈，而你们就是与基督连结，哈，已经得了丰盛的生命哈，那么你们是属于基督的，已经跟基督连结哈，那就像一个刚才我们就是刚才大家读到的，举一个例子，就是结婚的例子哈，当结婚的时候，我的债务。就是我丈夫的债务，我丈夫的所有也就是我的所有，对不对？好，我们说基督和新妇的这个哈比喻哈，所以的话呢，我们就清楚了，我们已经是得着了丰盛，就是完满和完全的生命。那么呢，这个就意味着按照神的思维，按照神的逻辑，因着基督，我们与他连结，我们就已经得到一切的丰盛。完满的不是还没有，而是什么呀？已经。好，那我们再继续看。而这一切的成就只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本应该承受律法的定罪、审判、咒诅、疾病、痛苦、死亡、地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完成了救赎的大功，使我们罪得赦免，能够与神和好。我们不再在律法的定罪下，基督已经为我们撤去了审判咒诅，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到医治，战胜了死亡，脱离了地狱，使我们因信称义，因信得生，并且呢，能够承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而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对不对？这一切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这就是耶稣所传讲的，也是门徒和使徒们所传讲的，也是今天我们所要传讲的福音好消息，福音真理，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以弗所书1:4。就如神从前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呢，从这些经文你看，神甚至说，世界还没有创造出来的时候，神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准确的说，我们不是信主的那一刻才得救，才成为神的儿女，而是在世界以先，对不对？我们在他面前已经是圣洁无有瑕疵的。 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是不在时间和空间里边看我们，他是在基督里边看我们，就是在永恒里边来看我们的。我们是在基督里边被他重生，得了新的生命，被神称义。所以在基督里边，我们是圣洁的，是无有瑕疵的，对不对？但是呢，从现象界来看哈，在现实当中，哎，我怎么不觉得呢？是不是？哎，我不是常常还是觉得缺乏吗？哎，怎么已经是得了丰盛和丰满呢？哎，我还常常的软弱，我还会犯罪，怎么说我已经圣洁无有瑕疵呢？哎，这是不是阿 Q 精神呢？啊，是不是自欺欺人呢？啊，我们的罗密姊妹说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图啊。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哈，比如说哈，我们看一个游行的时候，那一个游行队伍它过来了，我们是这样看的，怎么样啊？这个队伍是一个一个的过来，对不对？一个一个画面过来，然后呢，我们从第一个看到了最后第二个啊，第三个乃至到最后的一个游行的花车，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看的。那因为我们是在时间里边，所以呢，我们是受到时间的限制。但是呢，我们看一下右边的那个是从上帝的视角，那上帝是怎么看的呢？他说上帝是同时看到了游行的第一个队伍，同时也看到了第二个，也看到了最后的一个。所以呢，他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看到了事情的起因，他也看到了事情的中间，他同时也看到了这个整个的结果，对，过程，起因、过程和结果，他都已经看到了。就如这个二维平面是在三维立体的里面，而三维立体呢，它是包含着二维平面，对不对？所以呢，上帝他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上帝是时间的缔造者，也是灵界的缔造者。所以呢，我们说这是上帝的视角，跟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的神他是怎么看你呢？他怎么看待在三维现实世界当中你所面临的问题呢？他看到你面临的问题的起初、中间以及最后的结果，他看到了所有你问题的答案，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用上帝的视角和思维来看待你的问题，对不对？就像这个黄字呢，哈，你要看到未来将发生的事情，其实在上帝的眼中它已经怎么样发生了哈。好，那么有神学专家呢专门研究希伯来文，就指出希伯来文呢是非常奇特的文字，它没有将来时的，都是过去时和完成时哈。那神的思维相对于人来说是过去的，是完成的时态。明白这个呢，会帮助我们能够更准确的来理解神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看哈。好，那在基督里面有什么结果呢？我今天呢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两个结果哈。啊，第一，我们是蒙福的，我们已经蒙福。那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我请大家来读哈。愿颂赞
归于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我们同样来看这个层次，那么看回英文译本，它是什么呀？是完成时，是已经。那么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圣经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哈，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了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各样就是每一样，凡事，所有，对不对？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什么叫凡事，对不对？好，那么现象界，我想问一下大家，现象界大还是灵界大？我想问一下大家，灵界大，对不对？那么现象界高级还是灵界高级？
灵界。
灵界，好，三维世界它是被包含在四维以上的灵界的里边。那么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哈，为我们舍了，岂不也将他和万物一同的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所以呢，你今天所需要的任何的祝福恩典，神因基督已经赐给谁啊？已经赐给我们了，对不对？好，然后呢，神已经预备完成了，不是神正在预备，还没有预备，是他已经预备好了。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那我们说旧约，对不起啊，好啊，继续是这个哈。那我们说旧约呢，预表新约的基督，对不对？那么基督在旧约里边它是隐藏的，当你读旧约的时候呢，必须戴上福音的眼镜哈，你才能够读懂旧约哈。因为整本圣经呢都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的。那我们看一下旧约里边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哈，它是怎么样来预表基督的。那之前我在这个去年的这个咒诅与祝福系列里边呢也是详细分享过，我们来复习一下哈。那么坏先知巴兰呢，他就想咒诅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对不对？但是呢，神是制止他不让他去的哈。那民数记这里说的哈，神对巴兰说，哎，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那么这里神说到以色列是蒙福的，教会是蒙福的，是不可咒诅的。但是呢，巴兰呢不听，当他开始咒诅的时候呢，那么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不单一句咒诅的话都出不来是吧，三次都说出了惊人的祝福的话。所以呢，民数记23:20哈，我们一起大声的读出来好不好？
我奉命祝福，神也曾祝福，此事我不能翻转。
好，停一停哈，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哈，英文的圣经哈，我们看到我已经奉命祝福，神已经祝福，我不能改变的。那么神在这里说什么？他说我已经祝福了，又是完成时态，对不对？哈，没有办法翻转，所以呢，凡事都不能够拦阻神对他子民的祝福。那么我们看到巴兰在他的第三次他想去咒诅的时候呢，他是从高处看到了以色列人他们的帐幕的安营是十字架这个图形的意象的时候呢，他就被这个意象就惊吓扑倒了啊。然后呢，他不敢咒诅，而是圣灵感动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对以色列的最美的祝福。原来神说他已经祝福以色列人，他看不见以色列人中有罪孽，是因为巴兰他看到了那个十字架。所以呢，在民数记23:21啊，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人中有奸恶。那么这里同样是完成时态，神已经看不见以色列人当中有罪孽，因为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他的百姓的罪钉十字架，流血赦罪的缘故。所以呢，在属灵的真相的里面，罪已经被基督解决了。所以呢，没有人能够诅咒以色列人，没有人能够诅咒我们现在信主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虽然当时呢，巴兰他不清楚这异象的权益哈，那么其实神是在借着他在预言弥赛亚的救赎之功。那么旧约时代的人，他们是相信仰望要来的基督而得救的。那神是超越时空的，在神的眼中救恩已经完成了。所以呢，神的思维，神是在基督里边，在基督的救恩的里边来看我们的。那虽然我们是在时空中哈，还有老我罪的存在和表现，罪还有它的后果，还影响着他们，使我们今生受亏损啊，还有一个时间的过程。但是对基督徒而言哈，绝不是神的审判，也不是神的定罪，更不是咒诅。因着基督，神已经祝福，无法改变。所以呢，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是绝对要肯定的宣告，我是义人，我是蒙福的。大家一起跟我说， 我是义人，我是蒙福的。所以呢，没有任何可以来咒诅你。阿们吧。魔鬼不行，人不行啊，仇敌不行，这世界所有的事情都不可以哈。好，那么第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基督里边的第二个结果哈，就是我们是得胜的，并且呢得胜有余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啊，第二点我们是得胜哈，这里好。那么同样啊，有这几节的经文哈，我们先来读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好，我们一起大声读出哈。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好，接下来那一段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一起。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约翰一书五章五节，一起。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啊，神说在一切的事上，就是什么呀？凡事已经得胜了，因为爱我们的主在基督耶稣，哈，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得胜了一切，所以包括什么？罪、定罪、咒诅、罪的权势、律法，以及罪所带来的咒诅、死亡、疾病、痛苦，还有得胜了世界，还得胜了灵界里的谁？魔鬼，对不对？那么所有这一切啊，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凡事，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已经与基督连结，他的得胜也赐给了在基督里的我们，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已经胜过了老我啊。我老我的真相是什么呀？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老我还有世界还有仇敌魔鬼这三大仇敌，我们都已经得胜了，阿们吧。所以呢，神的思维在基督里，我们是得胜的。那虽然我们还在时空当中，我们还有肉身的软弱限制，我们老我还会犯罪，还会经历病痛啊，肉体肉身的死亡，这世界呢还有什么呀？苦难，对不对？我们还会遭遇各样的不公和不义，魔鬼呢还会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怎么样，虎视眈眈的要来攻击我们，对不对啊？然后呢还有，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对不对啊？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绝对没有失败，怎么样啊？也怎么样啊？绝对没有什么可以控告和羞辱我们的，我们绝对可以大声的宣告，我是刚强的，我是得胜的。大家一起跟我说，我是刚强的，我是得胜的。那么基督徒在地上的一生是体验基督的得胜，与基督一起来体验战胜仇敌的快意，对不对？所以呢，我现在哈，就是随着对神的认识，我能够比较彻底的明白神他对我之前在郑州的七年的时间的服侍，他对我的看见是怎么看见的哈。因为呢，我在郑州，我随着梁牧我们一家去到郑州来服侍主哈。那么呢，因为我是南方人，身体本来就不好，那么到了最后的那两年，我彻彻底底的病倒，那真的是起不来。然后呢，灵性很糟糕，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不配哈，觉得自己拖了梁牧的后腿，是不是？因为你身体这么糟哈，因为我真待不下去了，真的是这样说。所以呢，我里边有很多的痛苦，也很多的控告。然后呢，仇敌经常来跟我说，你是这个不爱神，你不配这个拥有牧师做你的丈夫，然后呢，你的服侍只是拖后腿啊。然后呢，我心里边真的是啊，身体灵性都很大很大的攻击，所以我沮丧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呢？神啊，你可能要我死了啊，你就把我换掉吧啊。然后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很不受神的待见啊， 直到我回来，因为我们也我真的是真的真的辛苦哈，不行我一定要回广州养病啊。有一天真的我突然之间我听到神跟我说话，你知道说什么？他说，孩子，你不是失败，在现象看来你被打得七零八落，但是在我眼中你是凯旋回广州的，你已经得胜。哇，当我听到这个神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一边哇，我真的是很感动，我真的禁不住流泪，因为我知道这是神在鼓励我。虽然我自己还不是太明白神为什么这么跟我说，因为在我自己看来我真的不配，真的做得不好，真的很软弱，但是神却跟我说，你回去不是失败的，你是得胜的，你是凯旋的。就因着神这样的一句鼓励的话，我回来的时候就再也不是夹着尾巴。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主，这一句话让我能够抬起头来，感谢主。所以我走的时候在那个火车上面我仍然疲惫不堪，但是因着主的这句的鼓励我有力量，所以感谢主。所以我现在更加明白原来上帝是这样看我的。好，感谢主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四点，那么什么叫做凡事谢恩？那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是蒙福的，我们已经是得胜的，神已经做完了一切，滴水不漏，完美无缺，对不对？他什么都给我了，只是我不那么认为而已，是不是 啊你不是没有，而是有了，只是神做好了一切所有的恩典，只是我没有信心去拿而已，对不对啊？那神，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的好，就是这么的棒，就是这么的不可思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凡事谢恩呢？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是不是可以啊？神已经做好了，是不是也能够凡事谢恩？是不是也应该凡事谢恩？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更何况神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在基督里的人得益处哈。那这个经文我们经常的来得到鼓励的，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出来好不好？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一起，我们晓得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那么我们知道万事是什么叫万事，就是凡事，对不对？那么什么叫做互相效力？那么这些万事所有的一切怎么样啊？那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叫什么时代？
恩典时代。
嗯，那我们基督徒都很属灵哈。我们想想这现象界的属世的世界现在叫什么时代？
金钱至上。
金钱至上。有人说 AI 时代、信息时代，其实信息一代已经是啊，这个很早了哈。我们现在叫做大数据时代，对吧？以前呢我们可能只收集以为有用的，但是呢现在无论有用的还是没有用的都收集在一起，因为你认为无用的可能对他是有用的哈。所以的话呢怎么样啊，所有一切都在一起怎么样啊，相互效力，而只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为爱神的人怎么得到好处。那刚才我已经讲了什么叫爱神的人，是不是那些道德很高尚的，哦，我一天啊跪在神的面前我祷告多少哈，然后我读经多少，这个叫做什么，或者我的品格要多高尚我才叫的爱神的人。那我们看回圣经里面怎么说，爱神的人就是那些按神的旨意被招的人，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神就说我们是爱神的，对不对啊？所以我可不可以对着我的这个弟兄姊妹，张姊妹、王姊妹、李弟兄说你是爱神的人？可以呀，啊，对不对啊？当我受到这一句，当我很软弱、很灵性、低潮的时候，当有人跟我说“姊妹，你是爱神的”，哇，我突然之间就是觉得感谢主下来鼓励我，我是爱神的，是不是？好，所以的话呢， 就是按神的旨意被召的人，就是接受主耶稣因信称义的我们。原来神他每时每刻都在调动万有现象的灵界的好的坏的高的远的这个近的哈，远的是吧，甚至是神允许苦难临到，甚至呢允许仇敌来攻击我们，都是为我们来服务的，是不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使我们得祝福的益处。我们知道大家再熟悉不过的约瑟的故事，对不对？梁牧经常分享的，是不是？因为他在年幼的时候被亲哥哥哈卖到埃及做奴隶，对不对？经历了很多的苦难，最后呢他做了埃及的宰相，救了以色列的全家，还有埃及以及当时的全地，对不对？没有比约瑟这句话更能够鼓励和安慰人。你们从前的意思是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现在的光景，对不对？那么圣经里边太多这样的故事，那么在我们的周围，也在历代的信徒当中，有这样的神迹奇事不断的怎么样层出不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有什么惧怕呢？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不感恩的呢？我又讲我的一个见证哈，我的初恋时代哈，在中学，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是懵懵懂懂的哈，但是呢又很纯洁哈，美好。那么没想到呢，我的初恋呢，他出国了，所以呢，整个中学时代呢，我都是怎么样啊，在相思病中度过的。后来呢，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信了主，那么在大学的团契的灵命里面呢，我的灵命是迅速的成长哈。我当时呢，我就暗暗的向神祷告，我要找一位信主的爱主的弟兄一同来服侍神。那这个时候呢，我会给我所爱慕的那个大学同学呢，男生来传福音哈。那毕业之后，我的中学同学以及也是我的好姊妹就和他结婚了，然后呢我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啊。然后工作之后，有不幸的人也来追求我哈，也有弟兄对我有好感的，但是呢不是我所喜欢的，但是我所喜欢的别人就不喜欢我，对不对？那么弟兄本来就少啊，所以呢而我又坚持我一定要找信主的，生命要委身给主的，又合我意的弟兄，哇怎么样，简直是缘木求鱼，对不对？年过三十，我的父母天天催我啊，这个春节年关是最难过的，我也越来越焦虑啊。主啊，我祷告了十几年了，每当我对神失望的时候，我心里就会被圣灵来感动鼓励我，使我能够发出信心的宣告，哪怕全世界的弟兄都死了，神也会在石头里为我蹦出一个丈夫来的。啊，当有一位哈，我认为也挺爱主的弟兄走进我的生活的里面哈，然后呢哎，我想这个准没错了吧，主啊。那我认为他几乎啊，是我认为他几乎要开口的那一夜，就在那一夜他没有开口，他转方向了，和我要好的姊妹拍拖了，后来也结婚了，我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我很清楚，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失望痛苦绝望难过煎熬至极的时候，灵里面有一个声音对我说，那个不适合你，我让他转向了，我要给你更好的，你要耐心等候，相信我，主啊还得等啊，等到花儿都谢了了。五年之后梁牧出现了，那个时候梁牧刚信主，但是他很快被神感召要委身服侍上帝。我被他爱主的心和爱主的潜力给吸引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所在的公司是美国500强的，叫做罗克威尔自动化公司，那么是英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work well， 就 就是两个单词 rock 就是石头的意思，对不对？ well 就是好的意思，就是 walk well 就是好石头，对不对？哎，神真的是在石头里给我蹦出一个丈夫来了，而且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就是在前两次在梁牧的讲道当中，大家还记得哈，就是说谁是你的生命中的贵人啊，就是这两天我在这个准备讲道的时候，神突然间感动我哈，我就是很认真的，我就对他对梁牧感慨到说，你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所以呢这几天我经常跟梁牧说你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哈，我真的是深深感恩哈。所以呢，我们常常是困在事情的表面，对不对啊？然后呢说我没有，我看不见，没有发生，神没有给我，哎，我怎么能感恩呢？我想问一下大家，你祈求的会不会超过凡事的这个范围啊？可不可能超过你的祈求？不可能，是不是啊？你所祈求的能不能够大过神不能给你的？不可能，对不对？虽然你祈求的不一定是合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是好的，他是慈爱的，美善的，智慧的，而你是有限的，那唯有神最清楚你的需要和什么是对你最好的。哪怕你祈求的还没有得着，但是一个事实和真相，在基督里你已经得着了神一切的丰盛，阿们吧啊。所以呢，不过呢，我们人是需要经历一个时间的过程，所以凡事谢恩不是阿 Q 精神哈，这个背后有着怎样的一个强大的坚不可摧的力量和支撑？是谁？是神他自己，是那一个 I am who I am 的神，对不对？所以呢，先知哈巴谷可以在现实无比残酷和艰难当中，他仍然能够发出灵魂的感恩和赞美。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大声的读出来好不好？我虽然无花果树，我们一起来读哈。
没有啊，
对不起啊。
不是
哦，我可能没有弄出来哈，没关系，没事。
刚才我电脑弄的，
有吗？
有啊，
好，不好意思啊，
在
上。哦，我可能来
应该有的。
前面，哎，对，不好意思啊。好，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哈。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盆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我的神喜乐。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是的，从现象来看哀鸿遍野，对不对？但这个困不困得住哈巴谷啊？啊，困不住啊。那支撑着先知哈巴谷呢，他能够超越现况，喜乐歌唱，感恩赞美，是阿 Q 精神吗？不是的，绝对不是。因为他在灵里边他看见了真相，神带领他领略到那个厚度，对不对？那个高度，就如刚才我们讲的立体球他带领正方形，他领略到那个高度和那个厚度一样，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呢，先知呢他发出了赞叹，我没有瘫痪哈，我没有被现象吓倒，神使我有力量，是神使我欢呼跳跃，跑得比母鹿的蹄还快，是神使我稳稳当当的运行在属灵的高度，属灵的世界的里边，阿们吧。好，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哈，第二点，耶稣他是凡事谢恩的榜样。耶稣呢，他在家乡呢传道哈，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很多人的心却怎么样啊？心硬，怎么样？硬得像石头，就是不信，就是不悔改，对不对？那耶稣呢，为他们的心是怎么样啊？焦急如焚，对不对？心里忧伤，他是大大的责备他们的不信。那么虽然在这样的挫折令人沮丧的情形当中，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一定 被这样的情绪所困，对不对？但是不多久耶稣呢，他就为这个事情感恩起来了。好，来马太福音啊，我这里我来读哈。那时耶稣说，天哪，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么英文这里呢，翻译就是在你的眼中看来是可喜悦的。啊，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那么所以呢，注意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哈，所有的天父已经交托给我了，也同样是完成时态。为什么耶稣后来能够为他的工作没有果效感到挫折的时候他能够感恩呢？那么在路加福音呢，平行经文呢，你们回去查可以看到哈，其实耶稣他被圣灵的感动和充满，他就欢乐起来，因为他开始向上看，他向上看，对不对？他从神的眼光看事情，并且呢，他想到了一切所有的万事，凡事都怎么样啊？已经交托给他了，他想回这一切了，他已经交给他了，他就不再纠结人的反应，人的不幸。所以当你想到你已经在基督里，你确定你已经是拥有基督的丰盛，你就不再纠结你眼前的困境。阿们吧。这就是人们常所说的格局，对不对？真正的格局是从神的眼睛去看凡事，去看世界，去看一切。阿们。好，所以呢，那继续我们来看哈，第三点哈，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天父行神迹前必有耶稣的感恩。那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神迹？那天父在行神迹之前耶稣做了什么？他感恩啊。我们再次看到他向天父感恩啊，是不是很熟悉哈？耶稣在上一次我分享了，他在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前，他同样也是向天父感恩，然后祝谢，对不对？他为这仅有的五饼二鱼来感恩，结果呢，大家就经历了恩典的倍增。那么这一次呢，圣经也很清楚的记载，耶稣为什么感恩？他感恩些什么哈？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1章39到41节。好，我想请大家大声的读出来，我可以歇一下。
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的，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了。
好，大家看一下那个黄字哈，我画了线哈。那我们看到耶稣他是举目望天，父啊，我感谢你。他还没有祈求之先，他就怎么样啊？感谢，因为你已经听了我。大家看到没有？又是完成时态，是吧？你已经听了我的祷告，你已经应允了我的祷告，我已经得着了。注意，耶稣还没有求，他还没有祷告，他就提前直接的感恩宣告说，天父，你已经为我做了这些事情。耶稣他提前还没有求之前，拉撒路还没有复活，当神迹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就提前先来感谢神。感谢什么？他已经听了我的，是不是 啊神，你已经听了我的祷告。耶稣为什么有这样的把握？因为天父是在永恒里看谁啊？看拉撒路是个活人还是死人？
活人，
活人，对不对？基督的救恩已经怎么样啊？做成了。耶稣他是从天父的角度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的。当耶稣认同并确认天父的看法，去宣告这个属灵的真相的时候，神迹就呈现出来了，拉撒路就从坟墓里边出来了。哎，我们真的是要效法耶稣， 他凡事转向天父的视角的思维，就是凡事感恩，对吗？我们就对耶稣以下的这句颠覆人的认知的应许有信心了。这句应许是什么呢？就是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祈求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我这里呢也是让大家看看，就是英文圣经和当代译本。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祷告时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这个有已经啊，有时态出来哈。所以呢你注意哈，耶稣在这里说的你无论求什么，在这里有没有条件呢？没有的，是不是？你求什么？当然不是要求犯罪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就是关键是你求的对象是谁。信心的对象不是我有多有信心，我多能信，或者是说或者凡事，因为呢，而是凡事万事都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信心的对象是基督，基督已经得着了，他已经完成了。当我接受相信这个事实，我在基督里面已经得着了，那么我无论求什么，我就必得着。阿们吧。所以当你的问题可能就像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一样，彻底凉透了，没办法了，是吧？在人看来，是吧？真的无路可走，前有红海挡路，后有这个什么埃及追兵，对不对？这个时候你要停下来，试着向神感恩。神啊，我感谢你。然后说什么？你已经听了我的祷告，然后你尽心忍耐等候，观察接下来事情的发展。我确信这一定有惊喜，而且超过你所求所想。阿们吧。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感恩系列。好，神的命令是什么呀？凡事谢恩，那么就是在基督的已成之功可以凡事谢恩，在基督的已成之功里才能够凡事谢恩，在基督的已成之功里必然凡事谢恩。好，下面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读，大声读出来好不好？凡事谢恩，说明你是在基督里运用信心眼睛看问题。凡事谢恩，说明你是在基督里动用属灵的力量解决问题。凡事谢恩，说明你与神对齐，与神同步，与神同工。感恩是基于你对基恩典的认识和接受，感恩使你蒙恩，感恩是向神献祭，荣耀神。感恩打开属灵通道，使你来到神面前。感恩吸引圣灵降临，使你充满喜乐与力量。感恩使你经历恩典的倍增。神迹之前必有感恩，凡事谢恩必有好事发生。阿们。好，感谢主。最后我来给大家一个劝勉哈，亲爱弟兄姊妹，亲爱的家人们，那很多人说在2024年呢是会更糟糕的一年，但是我们却有信心说，这是我们打开得胜门，进入丰盛的一年。就如神启示应许遭遇饥荒之年的以撒得百倍的收成，那在创世纪26章1啊这些的经文哈。那么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的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过去时啊，呵呵。所以呢，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想问一下大家， 是不是以撒的后裔？我们是不是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代，对吧？以撒的应许同样是不是给我的？是的。那怎样有这种事发生？那我们看到第一点，不要下埃及。什么意思啊？不要在世界里边找出路，对不对？你要安心住在神所给你的迦南地。迦南地啊，当也会有遇到饥荒事。好，第二点，你要信靠神的应许。所以呢，我们的祷告凡事感恩，不是凭着概率，也不是看结果，而是凭神的应许，对不对？好，第三，你要耕种那地。那是不是基督徒你就是不用干活啊，然后等着天上掉馅饼啊？反正神已经做了嘛。不是的，你要耕种那地，对不对？好，然后呢，你要努力积极，对不对？好，然后呢，第四点最重要的，因为神已经赐福给他了，对不对？所以呢，神已经赐福，这一切也要发生在我们身上，要发生在新圣福音教会里边。你要有信心，你要提前来感恩。所以呢，新年伊始，让我们操练感恩，也让我们操练凡事谢恩，好吗？好，让我们起立。好，让我们一起来以这首诗歌来回应哈神的凡事谢恩的这个命令哈。我们说凡事谢恩，首先第一，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命令，对不对？第二，这是什么叫凡事？第三，什么叫在基督里边？第四，我们可以凡事谢恩，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回应这首诗歌。
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 生活里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呈现到底，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过去的一年，你或者有沮丧，你有失望，你有挫败，但是那位爱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我们可以凡事谢恩的理由。让我们把一切的挫败，一切的沮丧，一切的抱怨，一切的疑惑都留在2023年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你就来祷告，向爱你的主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在2024年我要经历那个凡事谢恩的秘诀，经历那个凡事谢恩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向主来祷告。